好，没做笔记就让它丢了吧。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在呀永恒国度当中的方向，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有你我们就知道怎么活了，没有你我们活之无意义，活之无味啊，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思。呀，如果人生没有使命，没有福音，我也不知道在这世上要活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哪怕你达到你人生所有的目标了，你成为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科学家，成为一个数学家，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又如何呢？最后都是一场空。你所做的丰功伟绩会被后人忘记，即使记住又如何？有一天，凡有形质的都要毁灭，呀，这些记忆又算什么？但是唯有主，你的道是永远长存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追寻你的道。好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你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你就是我们的权柄。呀，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学习做你的门徒。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今天这堂课是这一个学期最后一堂课。我们按道理来讲，应该是5月20号就放暑假了，但是，我想多讲几堂吧。讲到今天了，今天我大概率的会，我希望，但也不必须，把5章完成。但是5章完成，我又不忍心让这么宝贵的信息，这里就水过鸭背的在你们身边走过，我会有些对不起你们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我会争取把这个东西尽心尽力的跟大家讲，因为这每一节经文都是我的生命啊，每节的经文我都有数算不尽的恩典，每节经文都是我几十年的积累，慢嚼细咽出来的东西。所以就不想了，让它随便就过去，让它就留在门训的笔记里边，帮助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在这时候听，以后要听的还有机会再去翻，读一读，甚至以后可能这些内容也会写成一本书，成为以后大家的一些参考和帮助吧。刚才跟可一讲了5点。呀，我不知道有没有录音，没有录音，那就算是过了。我相信也是圣灵的感动了。啊，今天就是本学期最后一堂课，我也不想去，不想去，就是随随便便的就让它过。那我想问一下，张扬上一次讲到哪了？
牧师，我圣经没在手边，应该是以弗所书5章的，大概是23节、24节吧。
嗯，你说的是对的。今天几号啊？
6月5号。
5号是吧？不是6号吗？
是
啊，
的。
你这快乐不知时日过，对不对？好，很好。好，其实我希望今天从内容结构上讲，希望把夫妻之道讲完，但是又不想讲太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这里边讲什么呢？同样跟妻子跟丈夫是一样的呀。前面我们讲的，你们做妻子的是一个呼召。那这里25节，你们做丈夫的也同样是一个呼召，是一个角色，是上帝所定在呼召的概念中所定义出来的一个基本的角色。所以丈夫是一个角色，丈夫是个呼召呀。那只要你是做丈夫的，你的第一要务就是爱你的妻子。你如果不爱你的妻子，请你不要做丈夫。 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如果你没有意愿、没有能力爱你的妻子，你结婚以前要谨慎的小心。所以我如果给弟兄姐妹辅导的时候，我都问男生，我说你会爱你的妻子吗？他说会。我说请问什么是爱呢？可惜绝大多数的男生都提不出一个关于爱的概念，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基本上不懂得爱，男的也不懂得爱，女的也不懂得爱，基本上不知道爱是什么，总把爱和感觉和喜欢混为一谈，呀，很少有人晓得到底爱是什么。呀，你看看经文这里所讲的话，你就晓得原来爱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爱首先不是一个感觉，爱也不是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单单如果是男女性关系的这种现象的话，就不是爱的，只是你的本能，呀，它并不是爱的。爱是什么呢？爱是一份责任。爱是一个呼召，爱是一个确定。呀，你去读一读，这个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的果子，你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也可以看到。呀，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一份很清楚的一个 will，一个意志的决定。在这里边的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所以这个爱不是你不是你的本能啊，爱是一个你要做好一个决定哦。你真的是一个丈夫吗？你真的是一个男人吗？那你就爱你的妻子，爱妻子是一个呼召。”爱妻子是一个决定，爱妻子的背后是爱基督，爱基督的使命，爱基督的呼召，所以接下来才会有一个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爱妻子不简单的，所以你爱妻子的背后是一个基督爱教会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当你怎么爱。教会怎么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每一次爱你的妻子，你就要想到基督怎么爱教会。那你想想，基督爱教会就是舍己啊，基督爱教会就是带领啊，基督爱教会就是委身呐，基督爱教会就是陪伴呐，所有这一切都要活在你。天哪，就是师傅又把，等我一下，我把哪只果蜂留在家里？谁呀？我把窗户关一下，要不然声音会太大。原来是越南白来的，然后四个狗对他义愤填膺，满腔怒火的冲过去了，凶巴巴的，四个都凶巴巴。现在把窗户关了，狗赶出去了，声音小一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弟兄姐妹今后有什么机会做什么婚前辅导啊、婚姻辅导啊，或者安慰夫妻啊、安慰丈夫诸如此类这件事的时候，那这句话你要跟丈夫说的。请问你爱你的妻子吗？请问你知道什么是爱吗？请问你知道如何爱吗？那这些话平常不思考的，这些问题从来不过脑子的。男人和女人在结婚以前比较多的，一是看， 然后呢，接下来就很容易就滚床单去了，很容易就发生性关系了，接下来就没无感了，接下来最后就是混日子了。就今天的婚姻比较多的都是这三部曲，对吧？看一看顺眼，然后呢，一旦有性关系之后觉得还可以，但性关系过后也就过了。都不会成为你爱的根基的呀，请你相信圣经的话，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说因为性关系使得爱情能够成为稳定的因素，不会的呀。爱是一个决定，而性关系仅仅是一个感知、感觉和感念。
姐妹们，最近淘到的这个玻璃小碗，它特别适合放。
红红，你的声音稍关一下，要不然声音就进来了，好吧？谢谢你。
不好意思，牧师，我以为是关了的。
没关系，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故意的，我相信你。所以当我们清楚一个男人的责任，如果你单单对准你的妻子，你是没有能力爱你的妻子。我这句话再讲一遍啊，任何一个男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你的魅力，因为你的漂亮，因为你的身体，因为你的金钱，因为你的儿女，因为你的 whatever 一切，使得你的丈夫会对你持守一生的爱，这是一句谎言。清不清楚这件事？这句话是对姐妹讲的。女人比较容易迷茫的一点，觉得自己魅力啊、漂亮啊、性感呐、会来事儿啊，诸如此类的，就以为这样就能够抓住男人的胃啊。很多有些牧师，我看到讲到时候也讲，抓住丈夫的胃啊，抓住丈夫的性啊，抓住丈夫的心啊，很多这些东西。我当时初信的时候听这样，我觉得很有道理，哇，这个牧师很有智慧啊，讲的道很重要。他读了以弗所书以后，发现那些都是谬论呐、啊，都是谬论。当然，做那些东西是无害的，是理所应当的。是因为爱而自然产生出来的生命的，也是经过学习训练出来的生命的，但是那个不是本质，本质要从你婚姻的本质，丈夫或者妻子蒙召的角色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一对夫妻之所以能够彼此相爱，真的跟人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是唯独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的爱呢，不长久的，很快就没了，感觉会没的，对吧？你的感觉很快就过的，哪怕你的 whatever 什么样的东西，也会慢慢慢慢随着一些时间的流失啊，事件的发生啊。那有和没有都是可能的，对吧？但是唯有一样是不改变的，就是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爱，人有了耶稣基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基督连生命都没，生命都没了，爱什么爱呢？爱是建基在生命的根基上。如果走到最后连属于耶稣基督的生命都没了，就不要遑论何为爱了，那都是茫然的了，没有任何意义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呀，都可能是徒劳往返的呀。记住，如果你在你的婚姻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里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最后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从60多少岁开始，我就开始重新收拾我的朋友圈。我大概有两三个发小，有超过60年的关系。有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他是跟我讲得很清楚，这一辈子不会信耶稣。我说那我们以后就绝交了。就不要再来往了。我说我这辈子的 所有的时间精力我只能给耶稣了，或者与耶稣有关的人呢，就跟我还会有后半生的关系。我说我今年68，假如再给我20年88，我未来的20年我估计可能还有些精力可以做些事情。那如果给我30年呢，我就98。98的时候不敢夸口了，不敢再张狂了，说自己还能做什么事，可能比较安静的度过，默想祷告的时间会比较多。100岁的时候我还在教会讲一堂道，结果方壮阿姨听到说那我还要翻译，我说再说吧，看看能不能坚持那么久吧，看看神的恩典吧，我们不知道。但是未来的时间，如果我们还不都给基督的话，你还有多少时间活一些有意义的时间呢？人的时间是空虚背离的，离开了基督是空虚背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记住不要把我们的爱定义在呀男女的情爱之中、性爱之中、感爱之中，靠不住的。请你把夫妻之间男女的关系的爱定义在耶稣基督上，否则不长久的。 Trust me， 没有任何一个人，你们如果记得琼瑶，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琼瑶的小说没有，我没有，我看不下去的，我也看了，但是一看着，哎呀，好喜欢，好喜欢，我当时汗毛都起来，我就不舒服，哎呀，好可爱，好可爱，我就汗毛就起来了。但是也略略看了一些电影啊，看了关于他的简介、他的生平，看了很多。结果我最后到他最后是自杀了，他走之前呢，去世以前，我看他对他的丈夫，我看他对他的孩子，我看他对他身边的人。我只能讲与爱毫无关联，他这个人一辈子都在用爱去描述他的生命，他基本上应该看的样子比较大概率的像是一个眷村的孩子，像是个外省人从大陆去台湾，但我详细我具体我也忘了，我猜他可能是个眷村的孩子吧，也可能不是，我记得不清楚。我要讲的就是他一辈子都在讲爱，但他从来不活爱。他是名人，已经过世的人，古人做古了，拿他作为一个教材吧，也不算是背后讲他的坏话。他还活着我就不讲，去世了就给公共人物可以去讲。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奥巴马，可以讲拜登，可以讲川普，可以讲所有的公共人物。当然中国的公共人物说不得，一讲一说的话可能就容易跑到铜锣湾2楼的书店去把桂明海给抓走了，一个瑞典公民也给抓走了，咱不说好吧，不说中国的公众人物不可说，但中国以外可以说吧，台湾的可以说，川普可以说呀，琼瑶也可以说，他写了一辈子的爱情小说，嘴巴夸夸其谈了一辈子的爱，但最后他是活不出爱。我相信他很想活出爱，他活不出来。人是立志行善由得他，活出来却由不得他。啊，琼瑶是如此，谁都一样的，都夸不得口。你也一样，我也一样。我们如果一旦离开了耶稣基督，请相信，你的丈夫靠不住的，你的妻子也靠不住的，你的朋友也靠不住的，你的父母也靠不住的，你的儿女也靠不住的，谁都靠不住，唯有耶稣基督是靠得住的。你今天很想依赖，很想依靠的一个人，你就放弃吧。昨天祷告会2点钟祷告会，然后我就跟夏翔跟李倩开玩笑，打去了。我说以后牧师老了，你们两个照不照顾牧师啊？他们俩都说照顾。我说你们俩打算怎么照顾啊？说了很多的计划。我说你们都不如 Grace，Grace 换回的女儿，她打算怎么照顾我呢？ 说达拉斯的夏天七八月份，我身上裹一个棉被，坐的轮椅把我推到阳台上去晒太阳。但是他一定是开玩笑的，我也拿他这个玩笑来做一个例子。然后可意呢，可意就说，牧师你放心，以后吧，我的立志要建一座有牧师在里面的老人院，不用过很长时间，略略过了一点时光而已。你再问可意，可意就说，有这事儿吗？有吗？你说可意，我能靠得住你吗？啊，谁也不要想靠。我讲的 point 在哪呢？大家记住，老人要活出老人的尊严出来。我儿女也不靠，我谁我都不靠。呀，有一天如果师母愿意来照顾我，那他就照顾我。他要从神那里领受呼召、使命和他完成他的角色，因为他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我是觉得，就让神感动他的心，成全在我生命当中吧。那假如他没有这个感动的，自己照顾自己吧。那当然总有一天会走到一个照顾不到自己的地步，有没有可能？有的嘛。最尴尬的是什么？大小便失禁了，浑身被子啊、衣服搞得到处都是了。 Why not? 这个情况一定会有的。最难堪，人最难堪就怕活到这个地步，好恶心，好恶心，对吧？面对嘛。或者摔倒了没人理，那没人理就没人理嘛。以前我们教会有个李弟兄就到老人院中风，在地上躺了三天，老人院没有人开他的门。三天以后，一个不小心的什么机会打开门，他发现真的还奄奄一息，尚有一息可存，送到医院去，一天就走了。所以他儿子就在那哭，为什么三天我不能看爸爸？我说你没有一个从基督耶稣那里而来的爱，面对你的父亲，你也爱不长久的。不要看你们是父子关系，你们也爱得不长久的。你很想爱你爸爸，但是你没有爱你爸爸的能力，因为你没有一个爱你父亲的呼召，也不愿意进入爱你父亲的这个角色。他最后跟我点头说，牧师你说的对。这是对老人家的一份劝勉吧，就是不要做一个假设，你的晚年一定有人照顾你。可能你积分啊、医疗保险啊、国家会给你一些政府上的一些来照顾你去，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坦荡呀，就是有，就是可以去接纳人生中所有的关系。我也不太想去住个什么老人院。我跟师母讲，我说假如有可能，不要把我放在老人院去，除非有一天我动不了了，随便由你们折腾，话也说不出了，只要还给我说一口话，我就不去老人院。如果有一天我都病入膏肓动不了，你把我送到医院啊、养老院的什么什么地方，我没办法就被你们送去了，我就不说话了。那不由得我，由得我就在医院，我就在家里面呀，有什么东西我都很熟悉，能走就走，不能走的话爬也爬到那去讨一杯水喝。同意不？可以啊，你还在啊。
陪一陪你，牧师，感觉你说自己好可怜，我就开。
不可怜，不是我说这个意思，千万不要误会，我从来没有自怜的这个含义。我是觉得这都是人生必须经历的脚步，我也没有责怪你要建一个有牧师在里面的老人院，我也没有说你说话不算数，不重要，因为你没有这个，你没有对我有这个角色和呼召，你何必呢？一句笑谈而已了。别拿这个话来当什么事儿，呀，贵是那句话，你也别当真，呀，即使给我裹了个棉被，七八月份推到太阳底下，那也是一份关心嘛。呀，我猜可能到了最后谁都不理我，贵是会来理我 ，possible， 理我干什么呢？想一想，牧师以前管教他呀， 责备他好了，这回可以找到机会了，把你捆绑在棉被里面，推到太阳地去晒一晒，也是一份关心，其实，对吧？也在乎你，逗一逗你嘛，玩一玩，也是一份好玩乐趣嘛。呀，我这么讲的意思呢，就是说，请大家不要把眼光专注在人身上，请你把眼光专注在基督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爱丈夫，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做妻子的没有一个从神那里呼召出来的角色，你爱丈夫也爱不久的呀，也不会久的。你可能结婚前会渴望的今后跟夫妻有个性关系啊，性生活啦，然后每天能抱在一起啊，每天亲啊，总有一天也会厌烦的，总有一天也会你可以，你老公也比你大不少，你也会嫌他老的，你还年轻，对吧？哎呀，你怎么这么老了，老人味儿，你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厌烦，迟早的事情，人年纪大了都会有体味的。呀，我猜我今天可能身边，像可能身边的弟兄姐妹来了，离我近了也会嫌弃我。哎呀，牧师丑啊，难免的，迟早会有这一天。所以我理解为什么老人家到了之后都不想人来，来干啥呢？我讲这些跟情绪啊，跟可以你所领悟到的那种孤独可怜感的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受那个影响。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的关注点在基督的身上，呀，不在人的身上。在人的身上，你会很快的会感受和经历这种，厌烦呢、厌弃啊、厌恶啊，一定会有的。人生就这样，你今天还年轻，但是你不会太久的。其实这个时间不太久的，我再给你二三十年，你就到我这个地步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很快的，一眨眼就是活一个张扬，这个年龄就到牧师这儿来了，很快的，不难的，对不对？这是人生，你没有到这个年龄，但是你总要有个思考，你的思考会走到这一步的。而且你放心，有一天安娜也不会陪在你身边的，她会走她的道路的，她会嫁人的，她会结婚的，她会找工作的，他不会陪伴你到从永远到永远，不会的。唯一陪伴你的是基督，是耶稣。所以你要完成在他面前所命定的这个角色。那今天25节比较强调做丈夫的，做丈夫的，你如果要做丈夫的话，你真想做丈夫的话，请你先熟悉一下基督怎么爱教会，你才结婚。如果一个不了解基督是如何爱教会的，请你不要结婚。就如果你们今后都有可能给某一个年轻孩子做婚姻辅导嘛，或者给你的儿女教导的时候，你想结婚吗？好，那你先知道你是男的女的，男的。如果你是个小男生，你是个年轻人，你是一个呀而立之年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要结婚，你要负责任，那请你先到基督爱教会的这个呼召和使命当中，了解你日后爱你妻子的本质。那同样做妻子的，做女孩子的，你要求娶一个丈夫祷告吗？你要找一个怎样的丈夫呢？通常今天的女孩子是要有潜力股啊，家里要有矿啊，这个人身上得有才啊，有能力啊，有工作啊。我记得以前前些年嘛，在中国是不是有什么房子啊、车子啊、票子啊、五子登科嘛，都要有。彩礼啊，起码要98万888，888,888,888，哇，很多个吧。然后那个太多了，有一些是你我弟弟要结婚，你要不给我增加50万， 今天你别想把新娘给带出去，妈妈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好像就一个，你要不交多五十万，今天我的女儿就别想领出家去。结果那个男的就把那个伴娘给娶了，把她给甩在家里了。所以这个婚姻都被扭曲了，不是金钱就是虚荣，不是外表就是情爱性爱，结果都不是爱，都跟婚姻没有关系。所以做丈夫的要晓得，就是爱的本质是教会，是基督。如果你不了解基督怎么爱教会，其实你都不懂得怎么做丈夫的。所以你要想了解丈夫怎么爱妻子，你就要晓得基督怎么爱教会。这是一个保罗说的极大的奥秘啊。好，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句话是包含了很多的奥秘的，很多人解经都不容易解得清楚。什么叫做用水借着道？水就是指的从圣经的这个历史和新约当时所面对的光景来看呢，保罗首先讲的水就是讲的信仰，就是讲的福音，就是讲的敬礼，讲的水礼，对不对？讲的接受敬礼嘛，接受水礼，接受洗礼。那水礼敬礼这 whatever 什么方式都好，核心就是福音。信而受洗，信而受浸，是新约教会的一个口头禅，是一个挂在嘴边的教会嘴边的话，就是信而受洗是一个连续一体两面的事情。只要你信了，接受浸礼，也就是理所应当的。只不过今天的教会很多是有些要半年以上啊，三个月以上啊，几堂课以上啊，才能够接受敬礼，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但是你发现没有，要用水接的道，哎，这就很特别了。为什么接的道？是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说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伴随着你的信仰，是徒劳的。他特别强调教会的生命，一个信徒如何在教会里成长。刚才讲的是一个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现在把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净，谁才能把教会洗净呢？除了基督谁都不行，对不对？那基督借着什么把教会洗净呢？借着福音，借着圣经。换句话讲，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你我他，就是来到教会的人。我们今天这几个人，我们就是教会。上帝要洗净我们，成为圣洁，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信仰，借着福音，也借着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对耶稣基督一个真心实意的相信，如果每天跟圣经的话语没有一个关联，没有关系，就是你从来不灵修不祷告，你从来跟神的话语没有一个默想，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就不要奢望你是那一块洁净的器皿，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不是的，其实你是不是教会的一份子并不完全看你有没有会有登记表，会有申请表，那个是个表达的方式，本质上就是你的信仰和神的话，神的话语。并且在教会接受上帝对你的洁净，洁净教会就是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借着教会这个身体的这个平台，这个场景，这个器皿，这个生命。换句话讲，一个人想圣洁，他也离不开教会。 从来没有圣经哪一句话说你可以独立圣洁，你可以独立成圣，你不需要加入教会，你不需要跟教会有一个生命集体的关系，你就自己就积极奄奄就可以成为圣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洁是不可能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不能够说自己呀，罗马政府比拉多不过就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你好，你拿着基督的脑袋把脑袋砍下来，让基督的头和身体分开，你说你要活一个没有身体的基督徒可能吗？这不可能的。所以这每一句话都是含义很深刻的。要用水，这个水在新约教会的时候的犹太人的环境，它是一个洁净礼。记得保罗为什么会被抓吗？就是他要带着几个外邦人去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那里给他们施洁净礼。这个在当时的教会，新约教会是一个争论了，就是外邦人要不要行犹太的律法，犹太的传统。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有个耶路撒冷大会，基本上是不需要的，没有一个必要的。但是保罗呢，也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他把带回来的外邦人呢，就是去遵循犹太律法，接受那个洁净礼。其实我现在回头观看呢，我觉得其实那个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神的带领，那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就被犹太人发现了。那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怎么会认得出保罗呢？原来这些犹太人是从亚细亚这个地方，土耳其啊，我们现在去的叫斯美拿啦，这个别加摩啦，以弗所这样的地方，就在那一块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过节。他们应该是搭船了，在伊斯美尔，在那个附近搭个船。搭个船然后经过塞浦路斯，可能不经过，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可能先经过推罗西顿安提阿教会，然后我再往走陆路回到耶路撒冷。这是当时犹太人，或者说是走别的路，海法也行，或者说是约拿出港的这个地方也行，就几个港口嘛。到了以后去耶路撒冷不太远，一天的路程就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当时的教会光景是怎样。按道理来讲，按照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外邦信徒只是遵循几样东西就够了，就不需要遵循所有的犹太律法。但一方面我觉得保罗是心软，另外一方面他也心里面有对犹太信徒的一份关心。当时行为形成两个中心嘛，一个是教会中心，一个是宣教工厂的中心。保罗就在亚细亚教会亚该亚和希腊这一条路线，也是我们教会将要走的这条路线呀。一千多年土耳其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我们就从这一条线上去看待这个使命的时候，那个已经成为一个教会中心了。但是耶路撒冷教会是 original， 是差派教会他差派彼得保罗然后去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差派他们走向宣教之路。所以那是显而易见有两个 center。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呢，它有一个就是两个权力中心的两个权柄中心，教会的权柄中心。但是其实在亚细亚教会已经成立教会了。其实独立出去的教会就让它独立吧。所以那时候正在这个 transition 的过程当中，交接的过程当中，保罗就在这个情况当中被捕被抓，背后押到罗马去审判，以后的什么监狱书信那一些的，就从这个原因出来开始。那怎么来的呢？就这个水就有关系了，要把这个水给大家讲清楚。 要用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水显而易见已经不是犹太人的洁净礼了，乃是新约的敬礼了。听清楚了，这个全世界已经很明显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觉得雅各呀和教会的那些长老们呢，其实有他的软弱了。有没有一点对保罗的刺猬呢？我猜想也难免会有的，哪怕你是耶稣的弟弟，你也是人，你也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我在整个使徒行传记载当中就没有发现有人呢去给保罗一个提醒，哎，你们现在带他去行这个洁净礼，虽然你是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犹太信徒的好处，但是是危险的。因为我听说在亚细亚有回来的信徒可能认识你们的，你们还是不要去吧。要做什么洁净礼，就在耶路撒冷教会，在马可楼外边那个小台阶上帮你们做洁净礼，就不要跑到耶路撒冷去做吧。假如我在想，假如我有今天对教会、对彼得、对保罗这些认知，我会这么建议保罗。那保罗至少不需要死啊，不需要被审了、被审判，不需要被抓捕，最后不需要被判死刑啊，对吧？当然，我也就是人本主义的猜测了，我的想象。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让保罗去死的。这个你可能很难想象的，整个宣教的道路都需要宣教士用宣教士的生命，就是他们的尸体去填补这些人类罪孽的坑啊。道理是一样的。对这个水的理解，认真想一想，从创世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然后圣灵运行在水面中。所以水是上帝创天造地以先的 base， 唯一我们见到的东西，就神创造以先就有水了，听得懂吗？水是上帝创造以先的存在，或者水是上帝的前创造，水是生命的起源，生命存在的起步根基。圣经很清楚的记载，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但他却没有说圣灵或者上帝创造了水。当然逻辑上我们可以推理水也是上帝创造万物嘛，对不对？但从他记载的这个 narrative， 这种记叙文体的形式来看，水仿佛是他上帝言明出来的创造以先的存在物。所以一个水你可以连于创造，也可以连到出埃及记以后的生命，对吧？去到马拉苦泉，去到以林田泉，去到击打磐石，都跟水有关系。过红海是水，过约旦河也是水，所以处处都离不开水。而这个水所有之前的记载都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为了帮助人专注在福音敬礼洗礼上的水，是借着这个水用这个水借的道，有创天造地之前所用的水，也有神子民所经历的水。上帝一直借着水在教导我们，以色列每过一条河都要立一块白石，凡是有水经过的都要留下上帝的记忆。所以这个水的本身是从创世到如今一直伴随着人类。尼罗河也是一条水啊，对不对？尼罗河也是上帝赐给埃及的一份恩典之河。世界上大多数的河流都是东西走向的，只有尼罗河是从南到北的，流入红海的。那它是很特别的一条河。当然北半球也有从北到南，澜沧江啦、红河啦、 恒河的这些也是为数不多的从北到南的，而大多数都是从西到东，中国的长江、黄河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一条方向线的河。这个水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最后渐进启示的专注点最后把它停留在福音上，停留在敬礼上。但是这里讲明什么道理呢？我不想讲那么快的道理，就这个道理。为什么要用水还要借得到呢？他在讲我们信徒的生命。我们可能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过一个怎样的生命呢？受洗的好了，我信了就好了，我有了一张回天家的机票通行证就够了。大家都把接受敬礼、领一个敬礼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做个决志祷告，当做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凭证，然后以后可以我行我素，想干啥干啥，生命也不改变。原来信主以前你是什么性格，到现在还是怎样的性格，对不对？所以我们听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很开心的，哇！特别听到改革中的人说，你信耶稣是上帝定下来的，你想不信都不行，哇，好安心的，好安慰。就很多人喜欢改革中的，为什么？多安全啊，多安心啊。对，没有人喜欢亚美念的，加尔文多好，让我们100%的相信，哪怕我不相信都不行，是上帝定义你相信的。如果你不被得救，你想相信也不行，你信不了，这人得救那人存的都是神所定的。这是我们从初信到现在教会给我们的教导，但是极少有人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的。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它不是一个问题，只不过是人观测一件事情的角度而已。你比如说你的信仰是因行为还是因信心呢？对，马丁路德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最后要把雅各书给去掉的。雅各书是讲的要凭行为啊，罗马书说凭信心呢、啊。其实你凭行为和凭信心的不是一个问题，它是可以像量子状态同时存在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问题。你读量子力学的，突然就发现有一个不确定的电子在外面，在这个电子盘的循环轨迹的外面。所以量子一出现呢，连福音你也读懂了；量子没出现呢，福音都读不懂。我们总人的逻辑是很有限的，受到时空的影响，我们的思维很难超越我们的有限，总在时空的框框里边。其实时空外面有存在物的，时空是什么你人也没能力讲得清楚的。时间是可以被理解成静止不动的，或者时间不存在的。那你说时间存在还是不存在的？存在和不存在它都有道理的，因为存在和不存在它不是一个问题。听得懂的问题吗？就如果寒冷是不存在，你会想怎么寒冷会不存在？寒冷当然存在，但是寒冷也可以不存在。我这么讲就有一点拙了，逻辑上的自洽也未必成我们理解的台阶。学习是永恒的，永远都要学习，不可停止的。我近来也在刷一些数学题，可以在那刷初中的数学题，可以你知道我在刷什么数学题？我在刷小学的数学题，4年级四则运算，知道不？很有意思，我觉得刷一刷小学1年级到4年级的数学题很有意思。 而这些数学题我觉得才是数学呀。到了以后特别越到高等数学就越不是数学，高等数学其实是个逻辑观念，根本谈不上什么数学，运算的东西不多的。真正有趣的数学是初等数学呀，代数几何这些是最有意思的，但最根基的是小学数学。可以，你知道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一百等于多少？
五零五零。
你看，你靠背的，你算过没有？你算过没有？你不一定算过。
没有。
你靠背的，但是我就鼓励你呢，你真算一次，而且不要拿计算机，用笔来算，好不好？你得到的体会的完全不一样。
一加到一百嘛。
对。
就一跟一百是一百零一嘛，然后一共五十对嘛。
是，这些都是你的体会。我是鼓励你呢，你就最用最死板的方法，一加二加三，一个一个加，用笔把它算一遍。不要用现代的工具，不要用技术，连算盘都不要用。以前我们打算盘的时候，就练算盘，就常常算一加到一百，就是我们的常见的。功课就要做这件事情。好，回来经文当中啊，二十七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留意上帝在描述什么，可以告诉我。他在描述教会啊。
哦，
他在描述教会啊，二十七节，可以把教会献给自己，献给基督自己了，做个荣耀的教会，对吧？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换句话讲呢，就是上帝的画一幅夫妻的。或者基督和教会的一幅图画，一个 picture， 对吧？他在画一幅很美的图画。做一个妻子，他必须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呀，不会让自己的丈夫所去担忧的呀。什么时候你跑到外面去了？什么时候不见人了？什么时候出现什么状况啊？那今天呢，那夫妻男女小夫妻不都是这些事儿吗？昨晚去哪了？就听了很多做丈夫的问妻子，妻子昨天晚上参加同学会了，一晚没回家，一大早回到家，丈夫第一句话，昨晚去哪了？在哪过的夜？啊，很多这一类的对话，对吧？我有一次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对年轻人，哦，不是香港，在我在伦敦牧职实习，在英国，然后有一对夫妇从香港刚刚到英国去，男的、女的都是年轻，一个27岁，一个25岁，刚刚结婚，男的帅，女的漂亮，的两个多年轻嘛，然后那女的很活跃。长得又漂亮，就很多人邀请她参加 party， 当然邀请她的都是女孩子，但去参加的 party 的又有很多男孩子。这个女孩又很坏，邀请她老婆又不邀请她老公，她老公的家里很吃味。为什么她跟我讲，为什么邀请我老婆不邀请我呢？我说会不会他们女孩子的聚会没有什么男，没有，后来我知道又有男又有女。后来那个妻子回来以后就给了一些婚姻辅导了。我记得当年我就跟那个做妻子的讲，我说你知道开车呀，开车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开车的标准是让 passenger 旁边那个人心里边不敢的害怕，这个车就开好。如果你开车过程当中旁边敢哎呦怕，你没有开好。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 就如果你的所作所为让你的丈夫这么担心，那你要反省一下呀，可能不完全是丈夫的问题，你也有问题啊，就是总要让你的你所爱的人安心嘛，你总是搞一些让他不安心的事情，一会儿又有一个什么男生的 potential 啊，有个谁要哪个人跟你孤男寡女跑哪去了，那谁的问题啊，都有问题，那当然不是你说是那个 activate 的问题者吗，对吧，后来跟那个女生讲啊，女生她也是顺服了，跟她讲她也是听的。我们每一个人呀，应当把自己看作是教会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不分男女的，有一天我们都是以基督为我们的新郎，我们都是基督的新娘，包括男生在内。所以读夫妻，读以弗所，读教会论呢，有的时候既要讲男女，又要讲超越性别。特别说男生困难一点，我们有时候会想象自己是一个女生，会有些不容易。我们比较多的会从就是身体的器官上啊，这个区别来局限自己的认知。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超越这些去想象一下。啊，可以将自己献给基督，把自己当作新娘，圣洁毫无玷污，啊，没有皱纹，这种要求去活出自己圣洁的生命。否则我们真是不了解婚姻的，也不了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这里边所说的话呢，就是让我们要谨守自己的言行、举止、决定和我们的行为准则了，总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让圣灵因为你的缘故感到担忧，摇摇头，也不要让你的丈夫就是基督了为了你的缘故而痛苦。清楚这个原则的话，你大致你也晓得夫妻关系的准则是什么。男的和女的之间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那比较多的人本主义的角度呢，会从自己是不是吃亏啦，自己是不是得安慰啦，呀，对方是不是爱自己啦，等等这方面去生出这些核心价值观而引发出来的言行，对吧？像可意，你常常就会问 Aaron， 你爱我吗？爱不爱我啊？比较没安全感嘛，对吧？也是人本主义的一个人之常情的一个使然。但是如果说你是站在教会与基督的关系，站在圣经的真理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你就看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在基督的眼中啊，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而且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满足基督的心意啊。你满足了基督的心意，在本质上就是在满足丈夫对自己之间的关系。丈夫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对自己生命有任何的改变呢、调整了，那个标的物不是对方，不是我们自己，那是基督。我是否正在讨基督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如果是，你才有可能有一个好的夫妻关系，否则都是虚幻的。不要以为你的情绪捆绑，你的性格控制，你的言语的重伤就可以成为掌控对方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谁都不愿意被控制，谁都不愿意被玩弄，谁都不愿意被掌管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也都想活出自由的。 如果你活着活着就变成对对方的一个捆绑和控制，那我觉得你没有预备好婚姻，我也建议你就单身吧。单身不是坏事，你至少害就害你一个人，你不要害另外一个人，也不要害另外一家人。如果说你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生命，我真的不建议轻易的走进婚姻，真的呀。因为婚姻本身是要负责任的，婚姻就是一份爱的承诺，婚姻就是在完成爱的本质。如果说我们没有 ready for 你的婚姻，你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孤独啊、寂寞呀、饥渴呀，诸如此类的，那你其实在霍霍人家，也霍霍你自己。自我祸患，自我祸害，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清楚这一点的话，你大致你也知道你如何完成做丈夫做妻子的角色。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这句话是 application， 是应用的，核心价值观是基督爱教会。28节的应用到夫妻关系呢，就是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所谓爱人如己，从夫妻开始。所以你如果是爱你的丈夫，请你想象一下你是如何自爱的。你对他说一句话，如果你也希望对方也拿这话来对你讲，那你就说呗。不要带着情绪，不要带着赌气，但是说实话，你真的希望他这么对你说话吗？如果不是，免开尊口，把嘴巴关上。爱人如己的呼召和使命是可以活在夫妻关系中的。所以你清楚这一点的话呢，那你也大概知道先爱基督，才会有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空间与可能性，否则都是虚幻呀。接下来就是应用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般，同样也是个爱人如己的一个应用，一个使命，一个活出。30节他解释了，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个括号啊，再次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个用回了创世纪的，就是创造女人的时候，亚当对夏娃说的话，他是我骨中之骨，他是我肉中之肉。我们也同样也是基督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那换句话讲呢，我们犯罪谁痛苦啊？可以，
基督。
为什么？因为我们
是他的身体犯罪了，他痛苦、啊、
我们是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对吧？
对。
哎，所以我们不再犯罪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让基督痛苦。我们犯罪，基督是很痛苦的。我们不犯罪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不是因为我们恐惧，乃是我们与基督同有一份心。我们对对方，他对我们，我们对他都有一个不忍之心。我们有时候犯了很多的罪，他不忍刑罚我们，以致我们受不了。我们不愿意再犯罪，我们是不忍基督会痛心，会伤痛，彼此之间都有一个不忍。这个不忍是应用到我们父母跟儿女，儿女跟父母也是一样的。父母有的时候也是活到最后，对儿女再怎么凶巴巴，再怎么厉害，最后不也就是活一个不忍吗？那有一天你老了，儿女看着你也有一个不忍嘛，就回头照顾你一下。 对吧？人与人之间其实活，哪怕好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我也不忍心我的好朋友伤心、痛心、难过，也是不忍的。所以不忍观是神人关系的根基，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application 应用。好，还是今天把它讲完吧，把第五章讲完。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一个经，五章三十一节是经典性的经文了。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今天未必讲太多，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几乎我常常讲，每次婚姻辅导讲，每次讲道时候讲，门训讲，逐日学讲，都在讲这节经文。离开父母，离开父母的缘故，离开父母的原因，离开父母的缘由是什么呢？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离开父母？
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的产业嘛，他不是属于父母的产业，他是神的产业，所以他最终都会离开父母。
为什么离开？你没回答。
他要独立啊，他不是从属于自己的。
为什么要？为什么离开父母？你还是没回答。你在解释，你没有回答。
每个人都得自己对
why
上帝负责吧？觉得
why
不能通过父母
why 你还是没解释。张扬为什么要离开父母？
但是杰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你还都你都在解释，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所以你们要训练你们的逻辑，要对准，知道我问什么，你要回答什么，你不要答非所问。我来回答吧。三十一节讲得很清楚，为了这个缘故，前面只是原因，下面这句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这是一上帝对人类的呼召啊。阿们，因为上帝呼召我离开啊，因为他让我离开啊。很简单，我们离开父母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我要独立，不是因为我要怎么怎么样 ，no， 因为我有从神而来的呼召，我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是做儿女的一个呼蒙召本分。对不对？你要离开父母，哪怕你不结婚，你也应该离开父母。离开父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格。那所谓的离开呀，基本上三个基本离开的表征嘛。第一，经济离开，就是你不再需要父母的供养，这叫离开。第二，做决定，你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必须要父母来替你做这个决定，你可以独立做这个决定，当然你也可以问父母征询他的意见，但是父母的意见不再是你唯一的选择，那是你的参考，对吧？第三，你离开父母，离开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就是你很清楚你从父母这个原生家庭带出来了什么。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是大多数人都不清楚的。但是我今天把这个提出来，希望成为大家今后的一个思考，我从父母那里带出来了什么。这个如果这一点不清楚，你还没完全离开的，你的隐而未现的罪，你的原生家庭习惯去犯的罪而自己不自知的罪，这都是我们从原生家庭带出来的。 而我们连知都不知道，所以你很难独立。所以你发现你再怎么活着活你爸爸的原型，再怎么活活你妈妈的样式，随便在哪个角度拍个照片，你跟你爹妈是一样的，区别不大的，只是一个大号的、小号的、中号的，以后也会老年号的父母而已。所以你所谓离开父母的是让人看见你跟你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不再一样。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叫独立，这叫离开父母。这三点是我们离开父母的表征。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见了一个老牧师，我们关系非常好，我觉得我这一生蛮蒙恩的，有不少老牧者跟我关系都很好。但是跟他认识久了，我发现原来他到了80岁了，80多岁了，还有他父母留给他的一个原生家庭的痕迹在他生命里面。有一次我陪一个老牧师去了某一个宣教工厂，访问一个老年的宣教士，他们俩见了面，就唱起20-30年代中国流行的那些流行曲，他们那个年代才懂，我都听不懂。他讲的名字我也不懂，讲的那些老的演员我也不清楚。他们那个年代在上海啊，在北京啊，在广州，电影院常常流行的明星也有啊，跟我们这代是一样，跟我们现在人一样的。不过他有他的时代，所以我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有他那个年代的共同语言。他很了不起了，他来适应我们的年轻人。我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很多孩子都不懂，但是昨天我在祷告会的时候，夏翔就听懂了，李倩好像也听懂了。讲什么呢？我说你听过那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没有？夏翔说看过。李倩有没看过不知道。卡桑德拉大桥看过没有？看过，也看过。张扬肯定没看过，这两个他也太小了。可以，你看了没有？啊？
没有，
没有，就是年代感觉。你问你爸爸就知道了，回去问你妈去，回去问你爸去，他们都知道。所以这个年代感拉扯到一个地步呢，其实我们之间的原本的原生家庭的人本主义的共同语言是越来越少。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呀，这个共同语言没有了，以后也没有活的价值了，也没有活的意义了，不活了。其实，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过去所有的痕迹都是可有可无的。我要讲的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我看了那个80-90岁的老人家，他仍然还，我就问他，我说这，你怎么会那么爱唱这歌？我爸爸也爱唱啊。我妈妈也爱唱啊。我说他们是怎么唱的？他跟我学，他爸爸怎么唱，妈妈怎么唱。我说假如今天我不问你，你在别的地方聚会啊，给人交谈啊，你照样把你所唱的方式唱出来，可能没有人能够识别，你还受到就是80-90年以前你的父母带给你的影响，仍然在持守。这是我们盲目的。我记得我出信啊，前10年吧，至少是，我非常怀念以前在国内所唱的那些流行歌曲，特别是那些红色的革命歌曲，随口就来，张口就有，我无感。直到有一天，我还唱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是我小的时候少先队的时候唱的歌呀。小学，天哪，这几十年，40-50年、50-60年以前唱的歌，怎么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呢？ 我说我是天国的子民了，但是我信耶稣信了十年了，老我还在我生命里面。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多顺口啊。但是我信了耶稣怎么还是革命人呢？我感恩，懂我的意思吧？就这些影响根深蒂固我脑海里边。后来我大概20年前我开始在收拾我里边的这些，搜寻我里边这些红根根，这些败坏的这些种子，可能会长出一些悖逆出来，长出一些并不讨主喜悦的生命，吱吱呀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以你不离开父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懂我的意思吗？离开父母不是说单单经济独立 ，no， 是你的隐而未现的罪，你要离开。离开父母就离开你信耶稣以前所有文化传统生命对你的影响，这是离开，而且是极其痛苦的，生离死别的撕裂，很痛苦的。唱京剧样板戏，我们动不动唱那个沙家浜那个智斗，觉得很可爱，随便碰上几个同龄人就唱一段，阿信嫂那个擂旗齐心照，铜壶烛火三家，摆个八仙桌好招待四六方，多好听啊！但这是什么？这是共产党的统战啊！当时在汪精卫、蒋介石之间，日本人三方之间，他如何游刃有余？到今天还在玩这个鬼把戏。1920年代、30年代、40年代。这30年流行的中国大陆的这个统战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是，但是我们对它无感，我们仍然觉得唱些红歌无所谓，传统的唱一些我爱我的祖国也无所谓，祖国也是一个基督徒毫无疑问应该去爱的，哪能是信了耶稣就不要祖国了呢？没良心嘛，对吧？这文化观念会自我审判的，但是我们对这个基本上处在无知无感中。回到国内去，同学聚会一唱卡拉 OK， 全是这些歌，而且不唱的话呢，情面上还过不去，所以你怎么离开父母啊？这个离开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婚姻或者非婚姻生命的必然选择。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从神那里而来的护照。32节，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什么奥秘？他讲得很清楚，这是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人生的奥秘都在这里。都在基督与教，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决定了人类所有神儿女的关系，神儿女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由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这个几乎是今天这堂课的结论在这里了。我们能不能够了解夫妻关系，看基督和教会。我们能不能了解自我生命的成长，看基督和教会。这像是一把打开人类人际关系奥秘的那把钥匙。好吧，最后一节了，讲完它就算是完成第五章，有一点赶，但是也好吧，从结构上来讲，留个第六章9月份继续讲是比较好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爱妻子就是爱自己， 就是自爱。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丈夫，如果他，我看的最近我看一些视频，做丈夫的打老婆呀，我不敢相信，看着我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就跟国内一些小伙伴们跟他讲，我说国内现在还有打老婆的事情啊，现在我说时代到什么时代，怎么还有打老婆的事情。我那个发小就告我说，哎呀，别说打老婆，打老公都有。今天听见有人打老婆，明天听见有人打老公，时代不一样了，跟你跟我们的小的时候长成长的年代不一样了。今天坦率讲，我略略说说姐妹吧，敬重丈夫的妻子是极少的，极少的，很少我见到哪一个妻子是敬重她的丈夫的，几乎没有。极少或者极少的存在，不多，为数不多。见一个我就宝贝一波，哇，今天还有一个敬重丈夫的人，神机其实。除非一个人有基督，否则这个事不可能发生，是个稀有产物啊，稀有产品，不容易出现的。除非他是被圣灵裹得严严实实的，好像贵是给我裹棉被推在外面晒太阳一样，满了基督的那个热乎，否则不可能的。同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般的丈夫也是少有的。这个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今天能够活出夫妻之道啊，婚姻之爱的人也是为数很少的。久而久之慢慢变成左手摸右手了，无感了，不知不觉了。C'est la vie，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离开了基督，婚姻没有盼望，离开了耶稣，夫妻也没有意义。好吧，就讲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要问，大家可以问问题了。现在我快喝点水，喝一口水。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我们想要达到就是27章所说的这种成为圣洁，那是不是就是像我们以前所学习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被视为圣洁了，我们只要靠着信就可以，即使里面还是污秽的，但是神不看我们里面的污秽，他看我们所披戴的耶稣，是这个意思吧？
你这句话呢，里边藏了很多坑在里边，自己往里边填也填不满的。你要看懂这个经文的讲什么东西，可以献给自己这个动作是谁的？
耶稣基督的，
耶稣把教会献给自己，对不对？是他的动作，做个荣耀的教会，就是基督定义看我们为圣洁，称呼我们为圣徒，阿门。所以我们在他的眼中，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毫无玷污，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他称呼我们是圣徒，你像哥林多前后书，他是称呼当时问题多多的在希腊人的教会里边，甚至把自己的继母收进房中做自己的太太，做自己的女人，多乱伦的，多败坏。但是保罗仍然称呼他们是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已经被他称为分别为圣。 OK， 这是基督的心意，也是基督的决定。但是代不代表我们就完美无瑕疵的？不代表，我们仍然还是要存着一个恐惧战兢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我们，那是基督对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活出来的回应却是敬畏的。 却是恐惧战惊的，每天都要在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圣灵查验我里边有什么样呀污秽肮脏的东西，有些什么隐而未现的罪，这是我们的态度，不是我们的现实，懂不懂？可以。
那我们这种恐惧战惊这种态度，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像天主教他们有很多的圣事，什么弥撒啊，什么告解啊这种，那我们基督教就没有，我们就是把它只是当做一个私人的态度嘛，就没有这些动作表现出来。我主要是想了解我们两个不同的宗教之间的区别，然后我想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你看你这问题是两个问题，你刚才提的问题和你现在提的问题就变成个宗教比较学，不讲生命了，你到底要问什么？
我都想问牧师，我现在脑袋很混乱。我最近听你的话看一点点托马斯阿奎那，你不是说数学可以证明神的存在吗？我就发现他，
我从来没有讲过科学可以证明神的存在。
不是科学，是数学可以证明。
数学也不可以证明，它数学科学逻辑只是在说明神学而已，不可以证明，证明不了的。
哦，你牧师，我也不知道我问什么，我就把我心里面这些胡乱的 idea 全告诉
你。
你
不要，因为你呢，可以说心里话，你的脑袋几乎是无系统的。
对，
无结构的，
嗯，
也没有经过一番历史学的整理，所以你缺乏这些东西。你不要牧师说个三个风雨就买的马上下个雨去了，你要从根基上好好学习。我跟你讲过很多次的，你的学习我甚至给你列过书单的，记得吧？我说你要想读书的话，你从一个根本，你如果想根本想学习的话呢？你先从柏拉图开始好不好，学读柏拉图的认识论，这种可以吧？也不用全部都读，然后你读一读苏格拉底的思考，想想苏格拉底为什么被称为思想家呢？读读他的生平，然后你再读读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最基本的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也未必什么都要学，你也学不过来的。你就学习如何写概念，做定义，推理我都不要你学。你现在也学不会。无论是三段论还是二难定理，我想你都不到时候。你起码先学一个遇见任何一个事物给它写定义。你先把这三个基本功学一学啊。对吧，这是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就是最基本的前提。要不然你头脑是乱的。然后你读一读西方哲学史啊，或者说是东方哲学史啊，都可以，只要学思想学哲学，要学历史。第三，学数学很好，你现在正在学数学，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好才对啊。学数学你也不要单单学怎么做题，你可以经历，但是经历以后你要思考这是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数学定理是谁历史上记载谁发明的谁发现的，他发现的过程是什么，为什么学读数学家的历史也很重要的。好了，就先讲那么多了，再讲的话我估计搞不过来了，又要去读阿奎那，你现在读不懂了，本体论你哪里读得懂？本体论需要有个超越时空的一种思维想象空间才有可能。我记得我当年读本体论读的我是晕头转向，1992年、1992年、1993年这三年我就第一次读本体论，然后是到1995、1996年我比较多的是读存在主义呀，从齐克果、沙特呀、尼采这些开始反省，很多人对他们很反感，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不懂他们的痛苦，特别到最后康德的时候， 我想康德痛苦到一个地步，有一点不想活了，因为他找不到知己，找不到对话，找不到理解，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以康德很痛苦，很孤独。好了，不讲了，就读哲学是很痛苦的，只是我也没什么盼望，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知道吧？圣经中才会给你安慰。呀，今天这些话语多宝贵。好，还有什么问题？张扬有没有问题？
没有，
都没问题吗？都没问题，我们这个学期就结束了。九月份再开始了，九月份第一、第二个礼拜再开始，方舟会通知了，就是给我休息一下，好吧？在接下来的夏天我就休息一下，然后本来应该是5月20号左右就放暑假的，但是第五章没有讲完吧，我心里边总是牵挂的，好了，方舟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准备就拜拜了。
牧师，你刚刚说九月第一或第二个周六开课是吗？
对啊。
OK， 那就等决定了，我们再跟弟兄姐妹报告。
对对。
好的。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暑假之前的这一堂课门训的，谢谢你借着以弗所书5:25-26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爱，也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其实是没有爱的。求主你都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专注点是放在基督，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也求主耶稣你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我们满足基督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满足与配偶的关系。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有太多的要被主你所修剪，有许多的不完全的地方，主你也都知道，但是主你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主也求你教导我们，真是真明白如何活出主你的心意吧。主啊，虽然感觉上有许多地方我们都还没有完全达标，但是主深信你也在等候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呀，让主你来修剪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主纪念牧师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备课，还有愿主纪念牧师的教导，也保守他的身体。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今天的作业呢就集中在一个如何离开父母，离开父母的意义何在？离开父母的应用怎样？对我来讲太重要了。我们里边藏着太多的一些污垢，一些污泥浊水。那的原因，我们没有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是跟父母的感情疏远，不是。不要误会，离开父母是我们清楚我自己是谁。清楚我们从亚当夏娃带来的怎样的罪孽是需要我们去对付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脾气，如何来的，那就是这个根源没有把它去掉的，没有弄清楚搞明白我们到底是谁。不清楚这个，不离开父母，你会不断的循环往复，不断的重复，永远改不了。你不从真道上，不从真理上呀，不借的道把自己洗净成为圣洁是无望的。因为这些东西藏在哪里呢？藏在我们的习惯里面，藏在我们的茫然之中，藏在我们不知不觉的过程里面。那究其原因，我没离开父母，我姑且不去讲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可能九月份回来以后再可以多讲一些 那今天没时间讲。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离开父母。好，何昭有什么要分享？
牧师，就是这个离开父母吧，我觉得的确我很多隐而未现的罪就是在这个里面。你看，从比如说我以前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没有跟我父母还有我妹妹他们一起吃过饭嘛，就是这种场景没有，以至于我现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就忙着给他们做饭，做完饭之后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躲在一边去休息，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情绪上的东西，然后有的时候就为什么就是心里会产生一些焦躁出来。我后来就是回想那个场景，就是我想到我妈妈那种，就是那种焦躁的那种场景会在我这种类似的那种情况下面会有浮现嘛。这些我觉得就是从父母的亚当夏娃的咒诅当中脱离，就是要离开父母了。因为我们罪人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的罪，这种罪就是通过这种一代一代的这种传承下来的。所以包括小孩子也是，就看到他们身上有很多自己给他们带来的污染吧，就是感谢主啊。就是最近讲堂的那个，特别是婚姻是一个呼召，对我的生命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说我就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有几天吧，比较绝望，然后心里面就是也这怎么说呢，就是下定决心要回应神的这种使命的呼召吧，就是有这种决定。因为我觉得人如果不去活使命，真的是活世界那是更痛苦的。这种使命，你在使命当中是一种自由吧，然后在活老我当中，你就是痛苦，就是控制，就是挣扎，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些人要讨基督的喜悦吧，他会让你的仇敌也会跟你和好。我也想到牧师为什么当时师母会这样子的顺服，也是跟牧师在一直在坚定的活使命当中吧，是有关系的。就是最近的一些一些感受吧，就是生命的一些感受。
谢谢你的提问，也触发我一些思考。什么意思呢？师母对我的顺服，坦率讲与我无关。你能听懂这一句话，就是一个奥秘，你就了解这个奥秘。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师母对牧师这么顺服呢？那还用说，牧师这么爱他当然就顺服了。这是人本主义很容易原因结果逻辑上推理出来的东西，但不真实的。你也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但我好好爱经义吧，我爱的不够啊，我爱多了他就会对我顺服了，你有这个期望对不对？ 阿门。
牧师，我没有这个期望。
那
我觉得，
他不顺服，你也觉得就无所谓，顺不顺服无所谓是吧？
不是，我是认为他的不顺服是因为我跟基督的关系吧，就是我没有去顺服神。
所以你还是有个关联，你这个关联你就合着你得不到自由的，你得不到自由的。我就鼓励你呢，不要把经意对你是不是顺服当做一个题目来去解答，听懂这句话吗？这是个奥秘。如果你将经意是不是顺服你当做你人生一个命题去解答它，找方程式，找原因，就本身就是个错误，因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不是何招的问题。那这里边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自由度在哪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使命、活福音、活基督的时候，你就朝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何招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连你都不是你了，你为什么管别人怎么活呢？我讲一句直白一点的话，经意怎么对待你是他要跟神交账的，跟你没关系，听得懂吗？你要以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呼召来对待经意，我是你的丈夫，我用基督的爱来爱你，这就是你的态度，这就是你的自由。至于你怎么对我，我还是爱你，谁叫基督爱我呢？就是不要以经意怎么对你来成为你怎么对他的一个前提条件，不要被他捆绑，不要被他控制，你就活出那份无条件的爱，活出那份因基督而来的爱，你就得自由了。否则你怎么可能得自由呢？情绪怎么可能没有呢？肯定会有的。人和人之间都是今天板个脸，明天不高兴，后天发个脾气，你哪一天会喜乐？不会喜乐的。所以包括他在内都不是你去有那么大的关注的地方，你就关注我今天有没有活基督，我有没有因基督的缘故去爱他就好了。哪来的脾气啊？没什么脾气的。师母爱我也是一样的，他就是1993年在奥斯陆华人教会圣诞节那一天，他就听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现在还在挪威，从台湾回去了，他叫做 Anderset， 在 Stavanger 住在那里，有的时候还会去华人教会去看一看，那叫 Anderset， 他就是 Stavanger 那个差会差派出去的，退休了回挪威。他就听他讲道，听完以后他就哭了一个礼拜，我也不敢惹他一个礼拜，怎么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告诉我说，上帝给他有呼召，让他一生一世配合我，配搭我，照顾我，扶持我，因为他说上帝告的我是上帝所呼召的一个器皿，所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就是你今后的，因为我当时出车祸嘛，浑身都摔得断了，残了，累啊，伤痛啊，他就是来安慰我了，按摩我了，照顾我了，直到今天还给我做饭，还帮我剪脚指甲，我几十年的脚指甲都他帮我剪，只要我一讲他就会帮我剪。为什么？他不是因为我怎么着，其实我在师母面前蛮不像话的，这30多年回想起来，我很多地方都对不起他的。他不管我怎么样，他就做回他自己的，他是得了自由的。你也应该这样子，不管经意怎么对你，你耶稣基督的不变的爱去爱他， 当精义感受到你有一个从神那里而来的，不受控于他的情绪变化，唯独因基督的缘故而爱他的爱的时候，可能情况会不一样，但是注意，也可能没什么变化。就是你不要以他的变化不变化为你是不是继续爱他那个动力驱动力，这是你得自由的根本，是因基督而爱，而不要因人而爱。人的问题就是我爱你这么多你还不爱我呀，那可一就会问他的先生 Aaron 你爱我吗，都不放心，人都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我要确定你爱我了，我才会不会继续投资爱你。人生人性就是如此，所以可意那个可爱呢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是个等价的交换。
牧师你今天那个我插一句话可以吗，我就觉得你今天分享的就是也是我经常跟那个为孩子们的跟上生孩子们祷告，就是求神让他们预备好了再走入婚姻，能预备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配偶的时候再进入婚姻。如果没有预备好，今天牧师今天讲的呀，就是不让他们进入婚姻，没有预备好进入婚姻就是一个灾难。
灾难是个灾难。
所以一直祷告就是荣川啊上杰啊信源，我就说主啊预备好，当他们遇到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做人，为人妻为人母为人父，但预备好以后再进入婚姻。
阿们，
就回应你一句，嗯，
阿们，就是个道理。否则
听讲的牧师听了刚才讲的这一段，其实也碰到很多的弟兄，我们团契虽然小，其实你碰到很多牧师你经历过的，什么你选基督就不要选我这种话都有的，对吧？你要受洗就不要跟我结婚，就是婚姻是很难去人是很难去经营的。如果一个人对，因为牧师今天讲的，你们做丈夫的，如果丈夫的看得懂这句话的话，就很简单。如果看不懂的话，就是那就很难，就是要看牧师讲的这些分享的，包括给孩子之间也是，做父母，你们做父母的怎么，你们做孩子的怎么样？我一点体会到何庄他那个心情，因为我岳母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他做好饭，他就其实很累了，对不对？但是他就会说，我等会儿再吃，我已经，他就在边上不会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我们每次回岳母家的时候，但我爸爸妈妈不一样，我爸爸妈妈是。老爷子肯定先吃，这个完全两个不同的家庭的那个氛围，所以到那边到岳母那边我们会很小心，诶，为什么这个岳母做好饭不跟我们一块吃饭，这不是奇怪吗？然后就这个不同的一个是就是家庭的传承就是这样子，他们惠安那个地方的，像我们岳母他们就有点像惠安女的，他们就特别，他们就从小的教的就是要把儿女把丈夫服侍好，他们必须最后吃剩饭剩菜，他的教导你们从小就是这样子的，他的脑子里面刻进去的。就像牧师今天举的例子，你为什么唱那个歌啊，其实对我也挺触动挺大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脑子里想起来，包括我自己，我读书我的思考，我发现其实我用四川话在读中讲去讲中文的，因为我从小就比如说我默念圣经的时候，我能够意识到我其实是用我的郫县话在念我的圣经，就是在潜意识里面，就从小的这个教育或者说那个刻在脑子里的那个印记很难改变的，如果不是基督的话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昨天我们上赞美诗的时候，他挪威，你知道挪威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讲，这个国家为什么，我就是想为什么挪威这个国家的人，他们一旦有机会就是完全是年轻人给他们成人礼那一天就可以放纵的去喝到，就是喝到烂醉如泥，他才觉得那个才叫喝酒，所以他们一有喝酒就要把自己喝到那个，因为一个是酒很贵是一回事，另外一个在挪威这个国家这个生活环境下面，他们的人性的那个真实的表达其实比较少，你在这里生活久都知道的，他不会像美国长大的孩子，你看我跟牧师分享过，看到文文西安他们去了美国，他们讲话讲英文是完全另外一个，不是说英文讲出来还是那个句子，但是那个色那个神完全不一样的，跟挪威长大的孩子
精神面貌不一样，
对，
自信心不一样，
包括那个广宇王峰他们不是有一年去年有一年有聚会， 他说所有人都反对我把孩子带到美国去一年，开讲的只有叶子支持我把孩子带到美国去一年，虽然只有一年。结果两个孩子回来以后真的是大变，然后他的孩子去参加那个冰球队，孩子们不管输赢结束以后一定会围在一起祷告，这个你在挪威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永远他们永远没有这种经历的。这孩子们输了 也感谢神，胜了也感谢神，就这种经历对孩子的成长，两个孩子回来以后他们的学习他们的训练都完全不一样，这一年对他们的改变非常大的。所以我对我来讲有一点点可惜，就是没有把他们带到美国去经历这个教育的过程，努努力的，但是各种原因吧，但是 也是相信神在后面的带领，在后面有他的一个意识在里面，就是有一点点小小遗憾还是。所以在座的如果有弟兄姊妹有机会孩子带到美国去的，你一定要带到那个环境里面，这个地球上目前肉眼所能及的范围对孩子的成长就是一个相对而言最好的地方，就是美国啊，这个没有办法去否认的。就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我能做的就是以前是每两年带孩子们去美国待一个月时间，跟他们各个地方看一看，走马观花也比没有去好。所以那段时间经历，06年第一次，然后08、10、12，直到后来他们长大了，就去的少。
就是，美国如果是短期呢，我比较鼓励你带他来参加一些比较好高质量的夏令会呀，比较高质量的夏令会，就是比如说美南庆祝会啊，德州纪念会，但每年 Memorial Day 五月底这个阶段呢，它就有一个就是青少年专门给青少年举办的这么一个音乐会，很棒，这个，
嗯，
很棒，
谢谢老师的提，因为我记得很有，
想一想。
那次带那个孩子麦肯尼的时候，新冠以前，因为上姐她比较，她大了以后比较 social， 她已经里面有一点害羞一点，对不对？但那次在那天我们去到教会里，那时候还是麦肯尼的跟那个跟美国教会在一起，他那下午非常的融入他们那个氛围，就是年轻人邀请他去，他们总有办法让你加入他们，总有办法找到一个让你可以成为自己的地方。然后让你放下心里面那种畏惧心，然后害羞心，然后能够成为真实自己。所以这个在特别的教会里面，所以我能够理解，就像在美国他们你们的教会以前早上9点要待到下午3点，一天那一天都是在教会里面，华人教会也是这样子，打球冰球训练学语言然后吃饭都在一起。所以就接着牧师刚才讲的，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吧，就是对于儿童孩童的教养也好，还有做夫妻也好，就是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看到一个他能够让一个人找到自己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机会。所谓 American Dream， 那个 Dream 不是说你要赚多少钱，而是一个成为一个神，你能够清晰的明白原来上帝是这样带领我的，你知道，更多的机会容易去看到这一点。在挪威这样的环境里面，它相对于你还是会很顾忌，比如说多元化的表达。到现在这个月你看又开始挂那个彩虹旗，然后单位就是人不敢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以前看那个 Charlie Kirk， 就这种运动你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后来也他也到剑桥牛津，你看他在牛津跟那个辩论的时候，那个小伙子表达，他其实表达挺好，但是他那个情绪上他没办法不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带情绪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是很难的。而在美国他这样的环境里面，像查理·克克，他是一个从开始发起这个 turning point 的运动以后，他把这种意识，就是你可以来跟我辩了，你甚至可以反对我，你骂我没问题啊，我洗耳恭听啊，这种在挪威这段大学教育环境里面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我在这里经历的。我们讲的都是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你要有不能冒犯别人。就当你这个作为一个前提的时候，怎么可能真实的表达自己呢？